In 1 Thessalonians chapter 4,
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里面劝勉教友在行为举止方面要好像圣徒一样，他跟着列举了圣徒应该有的品行。在第十九节，保罗很简短的一句话劝勉教友，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有趣的是，早在保罗写书信的500年之前，摩尔门经里面有个名叫雅各的先知，就努力向一群顽强的人民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率直勇敢问他们以下的话，看啊，你们要拒绝这些话吗？你们要否认基督美好的话，否认圣灵的恩赐，抵挡神圣之灵？在我们这个时代，和雅各和保罗相隔很多个世纪的后的今日，我们都必须小当心，不要在生活阻碍、忽视或者消灭圣灵的感动。世俗不断向我们招手，试图从那条窄而小的路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无论我们是青少年、年轻成人或者成熟的男女，敌人都想尽办法要使我们对圣灵提示的灵敏度变得迟钝。圣灵的角色是我们尘世生活里面重要的要素。从太初起，天父就应许他的每位灵体儿女，透过他爱子的赎罪和复活，所有人都有机会回到神的面前，继承在高荣国度最高层的永生祝福。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通往超星的旅程既漫长又艰辛，而且有时会感到孤单，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我们不需要独自行走。凡达到信心、悔改和洗礼这些资格的人，天父会赐予圣灵作为同伴和指引。通往永生的道路不是在平地上，而是一条持续向上的斜路。所以如果要抵达目的地，我们就必须不断增进灵性的理解和力量。由于撒旦不断施展邪恶的势力，所以持续获得圣灵的启发和指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敢阻碍、忽视或者消灭圣灵的提示。但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没有善用自己的特权，充分运用来自圣灵的提示和祝福。摩西在无价珍珠记载，亚当在受洗和接受圣灵之后，他的内在复苏。当我们邀请圣灵将光和知识注入我们的心思里面，他就会使我们苏醒，即是说圣灵会启发和唤醒人的内心。所以我们注意到自己的灵魂有显著的不同，我们觉得被强化，充满平安和喜乐，我们拥有灵性力量和热诚，两者都会增强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我们能够成就的事，比我们靠自己的力量能成就的就更多。我们会渴望成为更圣洁的人。你们是不是想知道我们要付出什么的代价才能够享有这些随着接受圣灵而来的特权？这个代价不是一笔事先计好或者固定的金额，这个代价是由我们个人所决定的。你如果要付出自己的代价，即是你个人的力量、你的努力定得非常低，这样你就可能无法获得圣灵提供的所有祝福，你甚至可能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你如果将个人的付出定得很高，这样你就会得到来自圣灵的丰盛酬赏。我所指的代价不是金额，而是在个人灵性的努力和行为有更大的承诺和参与。藉着检视我们目前对以下问题的选择和优先次序，就能决定我们个人目前付出的程度。我在花在运动的时间，会不会比参加教会聚会或从事召唤的时间更加多呢？如果我有一日空闲的时间，我会选择去圣殿或者去逛街买东西。 我有冇花好多时间玩电脑游戏或者上网浏览，但系冇为屋企人或者社区嘅人提供有意义嘅服务呢？我有冇经常睇报纸，但系好难每日读经文呢？无论我哋每个人目前嘅灵性培养到咩嘅程度，我哋永远都有能力再向上提升。时间是一项最宝贵的资产。你有没有愿意投资更多时间在永恒的事物上面，以便获得圣灵经常为伴，并充分受惠圣灵的影响呢？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这样追求更丰富的灵性所要付出的第一个代价，就是有更大的渴望，想获得更多的启发，变得更加圣洁。当我们心里面满怀这样的渴望的时候，就会热切付出更多的代价来争取天上的帮助。我们要为此所付出的第二个代价，就是要花更多的时间认真研读基督和众先知的话语。当我们扩大研读的功夫，圣灵在我们的生活中的影响力就会增加了。让我们拿起笔来研究经文，写低心得和记低获得的灵性提示，然后我们要努力将所学到的事情应用在个人的生活里面。圣灵会使我们的内在苏醒，新的理解力会分上加分这样来到。要确保我们不会消灭圣灵的感动，但邀请祂同在，还要采取一个步骤，让我们不断热切祈祷。教义和圣约记载了救主这项柔和且广泛的应许，靠近我，我就靠近你们。勤勉寻求我，就必找到我。祈求，你们就得到；求门，你们就给你们开门。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只要是合宜的，都必赐给你们。要注意次序，只要我们切实遵守救主的诫命，就会和祂更加接近。我们奉基督的名热切祈求天父，然后透过圣灵的提示，就会获得神圣的指示和清澈的理解。当我们禁食，在圣餐仪式中更新所立的圣约和许圣殿的时候，我们会更容易接近圣灵。在这些情况之下，圣灵会发挥极大的力量来显示祂的影响力。圣殿是寻求个人启示的绝佳环境。当我们尽可能常去圣殿和用心倾听，我们离开圣殿会对天父为我们安排的计划有更深入的理解。圣灵会扩大我们的视野，和容许那些永恒的眼光影响我们日常生活所作出的决定。如果我们进行这样的努力，而且不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的内心会苏醒。只要我们坚持不懈，永生便指日可待。所以我们不敢因不服从或者忽视而消灭圣灵的感动，相反，让我们提高圣灵在我们个人生活里面神圣的角色。我见证，只要我们真心寻求圣灵，我们会从圣灵默默但重要的功效里面受惠更大。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